中共戰狼外交公開叫板，美國中期選舉影響外交。時機到了，俄烏雙方現重大逆轉，俄國多方示軟，川普競選或者在中期選舉之後，民主黨人不喜歡拜登。共和黨在30個民調中領先25次，攞落眾議院，成各界共識。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1月4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閱覽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中共二十大啱啱結束，中共的戰狼們好像迫不及待地要向全世界展現自己大國風采的代言人。這幾日戰狼外交又爆出新個案，中共駐美使館人員近期曾多次糾纏，甚至公開脅迫憤斥美國國會議員的助理。中共戰狼如此叫板美國，美國會聽之任之嗎？據美國半月刊雜誌《國家評論》11月2日的報導，一位不願意公開姓名的美國國會議員的助理披露，近期東南亞某國的使館在華府舉辦活動的時候，他在現場受到中共駐美大使館人員的威脅。依名助理披露，當時依名中共外交官在活動現場恐嚇他說，你輔助的美國國會議員對台灣的支持將導致戰爭，依位議員將為此付出代價。依位美國議員的助理表示，那名中共外交官當時的態度很強硬而且張狂，導致周圍的人都避開了。兩個禮拜之後，在另一個大使館的活動中，依名美國國會議員的助手又遭到依名中共外交官和他的副手的威脅和警告。其實在之前就曾經多次發生中共戰狼寫信對美國國會議員進行恐嚇。國家評論就依兩次恐嚇事件對中共大使館提出質詢，但中方未給予回應。除了在美國，中共外交人員亦在全球其他國家實施戰狼外交，比如在2日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的一篇獨家報導，起底了在英國參與毆打香港人的中共外交官高連甲，兩年前在斐濟首都亦曾參與毆打一名台灣官員。不單止是這樣，近日在韓國亦遭到中共駐韓大使嚴海明的攻擊指責，他的言論遭到每日經濟、朝鮮日報等多家韓媒的反擊。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分析說，在中共二十大記者會上，中共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曾經公開宣稱，敢於鬥爭是中共外交的精神。二十大後，中共戰狼外交的老大外交部長王毅和駐美大使秦剛都得到升遷，這個令人們意識到未來世界各國看到中共戰狼的概率可能更高。中共戰狼如此囂張叫板美國，美國會聽之任之嗎？大概中共還未搞清楚狀況，還有5日就到美國中期選舉，當大多數選民走向投票箱的時候，國際事務雖然可能不是他們的首要考慮議題，但投票結果可能會對整個世界產生影響。從中共到俄烏，美國中期選舉都會對各國外交產生影響。由於美國的影響力，美國的國內事務遠遠超出美國的邊界，比如通貨膨脹不單止是美聯儲的利率行為，它還牽連到從晶片短缺到谷物、石油的價格。移民問題不單止是美國的問題，因為美國和墨西哥接壤，美國的軍事預算多少亦會在全球各國產生重大影響。關注中共威脅，現在是華盛頓兩黨罕見沒有衝突的問題，而中期選舉如果共和黨控制眾議院，中共戰狼咄咄逼人，只能讓美國的戰略更加清楚。而中共各個領域 被動挨打的狀況就會更加嚴重。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工作組是一個完全由共和黨人發起的倡議，但這個工作組已經提出了數百項建議，其中很多建議得到了兩黨的有力支持。與民主黨人相比，共和黨更加注意安全問題。自70年代以來，共和黨一直保持著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這個選舉議題。共和黨已經將與中共的戰略競爭作為美國安全戰略的核心。如果共和黨控制國會，可能會推動拜登政府採取對中共更加積極的行動。日本時報報導，中期選舉的結果可能會對亞太地區產生重大影響，亦即是話國會在亞太地區發揮著超常的作用，特別是在有關人權、美國國防開支等等其他問題上。中共一直搞不清楚西方國家有國際秩序而不是被嚇大的，中共的戰狼策略只能起到反作用。而美國國會議員的助理在受到中共戰狼的威脅之後，在國家評論上發表聲明，誓言要確保美國支持台灣的自由。他強調說，中國共產黨無法決定美國國會議員可以訪問哪些地方。俄烏戰爭打到第253日，似乎時機已經到來，雙方似乎都出現了重大變化。普京這邊近日不斷示軟，找了中間人開始傳話，被對方台階落。而烏克蘭這邊對中共的態度亦出現了重大轉變，在俄羅斯阻礙烏克蘭的糧食出口之後，面臨全球壓力，但俄國突然請聯合國做中間人，在保證烏克蘭不將人道主義走廊用於軍事用途的保證下，糧食就可以外運。俄羅斯等於是被自己找台階，不會在糧食外運的問題上製造緊張局勢。另外，10月30日，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近日已經放下身段，說如果西方再次提出組織對話的要求，俄國隨時準備聽取意見。接著10月31日，普京親口證實了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獲准進入北溪管道爆炸現場進行調查的消息。11月2日，俄羅斯外交部又發聲明表明態度，俄方只有在遭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攻擊或者面臨國家存亡威脅侵略的時候才會動用核武器。這個是自俄國侵略烏克蘭以來，普京和俄羅斯方面首次及時修正錯誤決策，並以十分溫和的語氣向西方喊話，而且隨時恭候和西方的對話。俄羅斯為何會逆轉呢？據多方分析，有幾個重大原因。一是俄軍在烏克蘭戰場失利。11月2日，澤連斯基發文說，俄羅斯從世界第二軍事強國已經跌落到第22名。反觀俄軍呢，現在已經不再進攻，擴大佔據地盤，亦就意味著談判的時候到來了。而且俄羅斯知道，只有和美國等西方國家談，才有可能取得實質的談判成果。第二是美軍和北約玩真的，美軍將最先進的福特號航母部署到大西洋，在歐洲部署了喬治布什號航母打擊群，加上部署在黑海方向的驅逐艦和從不公佈的攻擊型核潛艇。目前美軍在歐洲的部署規模已經達到了戰區水平。第三，俄羅斯對歐洲能源市場的依賴，普京是真的不想放棄歐洲這個大客戶。第四，和美國的談判時機亦正在到來，因共和黨有望攞落眾議院，這個可能會改變拜登對烏克蘭的支持。據新聞周刊的報導，拜登就職以來20多次動用總統緊急權力撥款給烏克蘭，總額超過180億美元，令有些美國選民不滿，所以普京就是在這個時候向西方拋出了橄欖枝。同時烏克蘭這邊亦出現了重大逆轉， 一向對北京謹慎態度的烏克蘭和土耳其，開始和大多數西方國家一起在聯合國呼籲中共調整對新疆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穆斯林民族的政策，因為中共可能在新疆犯下了反人類罪，這個是幾乎在中共新疆人權問題立場上的一次重大改變。據媒體報導，川普的總統競選活動可能在下個禮拜中期選舉後啟動，川普的助手們正在為2024年的大選做準備。共和黨人如果在這次選舉中獲勝，就會推動川普成為共和黨的總統提名人。據美聯社報導，川普前白宮幕僚長普里布斯認為有 95% 的機率川普會參選。他說如果川普參選，任何共和黨人都很難擊敗他。川普一直全力幫助共和黨候選人，到現在為止，他在17個州舉行了30場大型現場集會、數十場線上集會、50幾個籌款活動，籌集資金近3.5億。相比之下，拜登對民主黨候選人的支持就非常有限了。拜登11月1日去佛羅里達州為民主黨州長候選人查理·克里斯特站台，他表示德桑蒂斯是另一版的川普。他說他背書的克里斯特正在和川普的化身競選。他還抨擊德桑蒂斯說，這個家伙不符合我說過的任何類別，這個和他10月初和德桑蒂斯親切會面形成鮮明的對比。當時他們一起視察了伊恩颶風造成的破壞，拜登稱讚德桑蒂斯在處理風暴方面做得很好。自2012年以來，佛羅里達州沒有被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投過票，2020年拜登亦敗在佛羅里達州。拜登的表現不盡人意，就連左媒《華盛頓郵報》亦承認共和黨喜歡川普，而民主黨不喜歡拜登。二號，《華盛頓郵報》的全國專欄作家邦普就發文承認拜登不受歡迎，他自己的黨員亦呼籲他不要再競選總統了。邦普指出，最近的民調顯示共和黨人強烈地凝聚在川普的身後，而民主黨人則四分五裂。調查結果顯示民調混亂，民主黨有9名總統候選人通過了 20% 的大關，其中一位就是拜登。中期選舉就要到了，白宮亦明白經濟是選民關注的因素，所以近日拜登表示計劃撥款130億來幫助美國家庭支付供暖帳單，但有批評者說這個是選舉的噱頭，有收買選票的嫌疑，而真正解決供暖的辦法是為國內能源生產鬆綁。納稅人保護聯盟主席威廉姆斯對《每日郵報》表示，拜登在降低能源成本上完全搞錯了，他們不應該花納稅人的錢來降低能源帳單，而是應該鼓勵更多的能源開發，同時刺激更多經濟增長。共和黨可能在中期選舉中攞落眾議院，現在已經是美國各界的普遍共識了。據布萊巴特網二號公布的統計顯示，在過去的30次普通民調中，共和黨有25次領先於民主黨，而另外5次民主黨領先的民調則是左媒做的。另外民調還顯示女性選票成關鍵，報導中批評了左派的 political 民調是小丑，說上個禮拜他們讓民主黨人上升了 5%，這個禮拜又讓民主黨人上升了 5%， 但真實清晰政治的民意調查中顯示共和黨平均上升了 3%。 另外據兩項新的民調，威斯康星州共和黨參議員羅恩·約翰遜和州長候選人蒂姆·米歇爾斯在近期都領先他們的民主黨對手。約翰遜他是川普總統的堅定盟友，而威斯康星州州長候選人蒂姆·米歇爾斯是一名商人。 有管理家族公司的經驗，亦是川普背書的共和黨人，具有保守主義理念。而紐約州雖然是南州，但紐約犯罪率上升，使州長凱西霍楚爾不受歡迎，這個都被民主黨人帶來了壓力，試圖填補這一個席位的民主黨候選人勞拉吉倫正與共和黨人安東尼達斯波西托激烈競爭，而吉倫是受希望撤除警察資金和結束現金保釋的團體支持，並且將增加稅收，而這些都遭到共和黨抨擊。另外，據《華爾街日報》民調顯示，這次佔選民總數 20% 的郊區白人女性有 15% 的優勢支持共和黨，而不是民主黨。大多數郊區白人女性表示，他們認為美國經濟已經陷入衰退，而 74% 的女性表示美國正朝著錯誤的方向發展。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八月份這兩個數字只有43%和59%。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